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六面，以恶别序。那么在本经当中的序分呢，有两段，第一段是通序，第二段是别序。通序呢，主要是说明了整个法会的时间、处所跟与会的大众。那么在通序当中呢，有两点啊，值得我们做一个说明的。第一点呢，就是佛陀的说法的仪式啊，都是先做略说，再做广说的。比如说佛陀要讲《法华经》呢，先说无量义，佛陀先入定，入定以后，出定以后呢，先讲无量义，然后再说法华。那么本经亦复如是啊，佛陀讲楞严经之前呢，先为会中呢先是深奥理，然后再说楞严经。所以这个诸佛的说法的常轨啊，都是先略说再广说的，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其次呢，第二点呢，就是整个法会的当机众呢，当然是阿难尊者。其实本经整个我们讲开悟的楞严，楞严经到底是要帮助谁来开悟呢？主要是凡夫跟儿臣，因为我们不开悟，我们就一辈子跟妄想纠缠在一起，我们分不清楚什么是妄想，什么是真实，我们分不清楚。所以我们在修学佛法的时候，总是觉得第一个功德不能圆满，第二个功德不能够持续，不能够一切事就近兼顾，不能够就近也不能兼顾。所以在整个修学过程当中，我们有需要先把心态调整好，把心带回家，就是我们说的明心见性，这一点非常重要。好，那么整个当机众其实是凡夫跟恶乘，那么这些十方来的菩萨其实他们早就觉悟了，他们只是当作影响众。他们很多的菩萨在佛陀讲先是深奥理的时候，他们都了解啊，所以这个以下的经文啊，它的加庇的呢，是我们这些生死凡夫，还有法执特别重的恶乘人啊。这一点我们从通序当中呢，可以知道这两个消息。好，我们看别序，这个别序呢，又叫做花起序。就是花起一部楞严经大教的因缘啊，叫花起序。这当中有两段，第一段呢四堕因缘，第二段神咒护摄。我们先看丙义的四堕因缘。这个四呢，就是一个视线，就是阿难尊者他视线了堕落的整个因缘。这个四，这个是很重要。我们前面说过啊，一佛出世是千佛护持，阿难尊者他是一个法身菩萨，但是他必须呢视线是一个凡夫，视线有很多的妄想，然后被摩登前理的刺激，妄想开始活动，然后开始堕落，那佛陀再把他的妄想再带回来。就是说整个佛陀在说法当中，佛陀不能够无病以药，如果我一个医生大家都没有病，佛陀主动开药不可以啊，所以必须有人示现。好，那这当中有三小段，第一段呢佛真应供，第二个阿难等请，三淫食勿堕啊。先看第一段了，佛陀跟这个大众师啊，他在七月十五那一天应供的状态。这个地方的应供有两段，第一个国王的斋供，第二个臣民斋供。看第一段，使波斯匿王为其父王会日饮斋，请佛供业，自因如来广设真修无上妙位，千父亲言诸大菩萨。那么食，这个食是指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整个僧团在七月十五的时候，自制仪式已经做圆满，而且佛陀也简略的说明了深奥的义理，这些菩萨呢听得非常的欢喜。也可以说整个僧团不管仪式不管说法 都已经圆满了，就是僧团的事情都处理完毕的那个时候。这个时候呢，身为社会国国王的波斯匿王呢，就来到了奇幻精舍。那么他来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为其父王会日隐斋请佛供业。因为他的父亲的往生的日子，而来承办种种丰盛的饮食啊，来请佛陀去参加。在古代的印度啊的习惯呢，就是以亲属死亡之日来供养三宝啊，以此供养的功德来超拔王者。所以这个就说明波斯匿王来到僧团的目的是为他的父亲的慧日来供养饮食，这说明他的一个来的目的。那么他请佛的仪式是什么呢？请佛供业自因如来广设真修无上妙愿，千夫千言诸大菩萨。他是用什么方式来请佛陀呢？他说是他很恭敬的请佛陀啊，来到他的宫业。这个国王的王宫呢，正殿呢是他办公的地方，那么左右的客殿呢是他接待客人的地方。那么波斯匿王就他到整个正殿的左右两旁的客殿呢，那办了很多很多的饮食，而且呢亲自来到僧团啊，以一个国王之尊呢来亲自请佛陀啊来应供，就表示他对佛陀的最极的恭敬。因为他的处所是他最殊胜的处所，而且他亲自来到僧团。那么他怎么样准备呢？他广泛的准备了很多很多珍贵的修，这个修就是煮熟的食物，很多很多的珍贵的熟食，而且这些熟食呢具足了无上妙味，就看得出来他非常有诚意啊，来请佛陀来应供。千夫千言诸大菩萨，他不但是请佛陀，还请这些来参加听法的、参加自治的大菩萨，以及诸位的声闻缘觉的大比丘僧，他也一起的来祈请。这个是说明了、波斯匿王在自治那一天他的一个供佛供僧的状态。我们看第二段，城中富有长者居士同时放生，祝佛来迎。佛是文殊昏灵菩萨及阿罗汉应住在主。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在这个自治当时呢，不是只有波斯匿王来斋供啊，还有其他的斋主。那么在整个四罗伐城当中呢，还有所谓的长者居士。这个长者居士包括有官职的，我们讲大臣，或者是没有官职的，就是一般的长者居士啊，那么他们也希望能够在这个自治那个时候啊，来以饮食来供养大众食，而且也祝就是心中呢很殷勤的期待佛陀来应供，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佛陀已经答应了波斯匿王，所以长者居士也同时来到僧团啊，一方面请这个大众食来应供，一方面也期待佛陀来参加。佛是文殊昏灵菩萨及阿罗汉应住斋主。那么那个时候佛陀已经答应了波斯匿王了，所以佛陀就命令文殊菩萨呢，就分别的派领诸位菩萨跟阿罗汉啊，就分别的去到各位的长者居士那个地方去应供，来满足居士啊这个应供的要求。那么这个地方讲到供佛及僧这个地方，我们做两段的解释。在古德注解上说呢，在佛事的时候啊，七月十五的自治日啊，那么在古代的习惯当中呢，在这一天的斋供啊，功德是加倍的，有加倍的作用。因为大众生经过九行的用功啊，他们功德都增上，所以地居士们在这个七月十五自治的时候来斋供啊，其实功德有加倍的作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看到这个花曲序啊， 也会得到一些消息。你看韦大师说呢，法华经呢，佛陀说法华之前呢，他整个花起序啊，是佛陀入了一个很深的三昧。那么入了三定三昧以后呢，从三昧当中呢，他的白毫呢放光，照的一万八千佛土当中的看到很多很多的菩萨在修习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又波罗蜜的功德，在一念清净的光明当中显现又波罗蜜，然后再说法华经。那么楞严经不同，楞严经的花起序呢，是阿难尊者在托钵的过程当中遇到紫阿难的因缘，那么佛陀讲楞严经。那么这到底是有什么含义呢？我们做说明。楞严经是引导一个凡夫这个明了的心，在整个人世的杂染当中呢，怎么样找到自己的家，怎么找到自己的清净本性。所以他整个花曲就是阿难尊者的一念妄动开始，没有一念的妄动就没有整个因缘的过程。所以阿难尊者的一念妄动而产生的堕落，佛陀的一念的神咒而使令阿难尊者回光返照，都在一念心。所以楞严经的法会啊，从花起序可以知道，它的法门是一个摄用归体的法门。法华经呢，是佛陀一念的清净心当中呢显现六波罗蜜，是一个一体起用。从一念的清净心，当你已经明心见性以后，你接下来干什么？就是修方便法门，就修法华经，广修六度，积功累德，就这两个不一样。而这整个不一样，我们从花起序整个它的一个教法升起的过程，就可以看得出它的消息。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也提出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么这个地方讲到这个七月十五一个应供的供斋的情况啊，我们看第二的阿难等齐，这个地方有三段，第一个别情演游，第二个平等行齐，第三个等持之友啊。我们先看第一段，唯有阿难先受别情，演游未还，不慌生事，即勿上座其阿舍离，途中独归。其日无供，即使阿难执持印记，以所游程次第行起。那么这个时候当机中出现了，就是阿难尊者。这个阿难尊者，我们他身为当机中，我们有需要解释一下这个阿难尊者整个背景。阿难尊者是这个净饭王的弟弟，白饭王的儿子，也就是佛陀的堂弟，也就是提婆达多的弟弟。那么他的阿难尊者翻成中文叫庆喜。为什么叫庆喜呢？因为阿难尊者出生那一天刚好是佛陀成道那一天，所以整个这个国家当中呢，听到佛陀成道以后啊，都非常的欢喜，不管国王大臣老百姓都很欢喜。那么这个时候白饭王就派人告诉净饭王说他生了儿子啊，希望净饭王来给他一个取一个名称。那么因为大家举国欢喜的关系呢，就取名为庆喜。那么阿难尊者他的特色呢，就是多闻第一，就是他的记忆力特别好，他一旦听到佛陀说话听一遍，他永远不忘掉。经典上说啊，说是佛法如大海流入阿难心，即使佛法有无量无边，一流入阿难的心中啊，就永远不忘失。所以说啊，这个阿难尊者他有这种多闻的一个特色。那么在经典上说呢，其实阿难尊者他的本地风光啊，他过去在空王佛所的时候跟释迦牟尼佛都同时的发的菩提心，所以他是法身菩萨。那么他因为视线凡夫的缘故啊，来开启整个楞严大教。这个是说明整个当机众啊，阿难尊者的整个背景。好，我们解释一下。 那么正当这些所谓的国王跟臣民啊来请这些佛陀菩萨这些阿罗汉去应供了以后啊，这个时候僧团都没有人存在了。那么这个时候阿难尊者呢，因为他在前一天在7月14那一天呢就受的个别的引起离开了僧团，那么因为他所受的引起的地方离僧团非常的遥远，所以他7月15的时候呢赶不回来应供，所以远游未还，也就不遑身事，这个遑就来不及来参加众生的应供。所以他等于是即便他回到僧团也没有饭可以吃的，因为大家都去应供了。所以既无上座及阿舍离途中独归，那么他这个时候从远处要回到僧团是一个什么相貌呢？他没有所谓的上座的长老陪伴。我们一般说十大叫下座，20大是中座，30大叫上座。他没有这个上座比丘的陪伴，也没有阿舍离，没有教授师在旁边。因为佛陀规定在五下之前你出门远游一定要有上座阿舍离。那么因为阿难尊者那个时候出家有12年了，所以他就不需要有上座阿舍离，所以他就单独一个人从远处的处所呢单独的回到金色当中。其日无垢，即使阿难执持印器以所游程次第行起。那么那个时候回到僧团他也知道那么没有其他的应供了所以这个时候阿难尊者只好单独一个人拿起了他的钵就来到的他所游程就是四罗伐城来按照次第一家一家的来取食。这个是说明阿难尊者为什么单独应供的理由，因为他前一天受到的别请，那僧团都已经应供了，所以他变成他一个人只好拿着钵去做一个次第的取食，就说明这个整个过程的因缘。那么这一段是说明他这个整个过程的因缘，这第二段说明阿难尊者在整个托钵的过程当中他的一个心态是什么，他是用什么心态来起食。心中初求最后谈月，以为斋主无问尽会刹勒以尊信及旃陀罗方行等时不择违见，花意言成一切众生无量功德。那么正当阿难尊者拿着钵到四罗伐城起食的时候呢，他心中有一个很明确的想法，他呢要初求最后谈业以为斋主。那么他希望能够求得最后的谈业。那么这个初呢是指的前面的国王跟长者居士啊，这个是最初的一个斋主。但是阿难尊者他也是僧团的一份子了，如果7月15的时候他没有吃到饭，那么这整个共生的仪式功德就有所欠缺了，就不能圆满。当然身为阿难尊者他一天没有吃饭是无所谓了，但是身为整个僧团的一份子，如果7月15这么重要的日子他因为这样失去饮食的话呢，那么使令整个共生的仪式就有所欠缺，所以他希望能够找到整个僧团最后的坛业最后的施主他心中有这样的期待，所以他对这次的起食其实心中也充满了期待。无问尽会刹勒以尊信及旃陀罗方行等时不择违见。那么阿难尊者他知道他今天绝对不能够没有饮食，没有饮食就很严重了，那这个共生的功德不圆满，所以他对起食有所期待，这是他第一个心态。其实呢他第二个心态呢就是他一种平等的心。怎么说呢？他心中的想法，这个身为一个最后的施主他认为这个人不管他是清净的种性或者是垢秽的种性都不管， 什么叫清净的种性呢？比如说刹利尊性啊，这个国王啊、大臣啊，这刹帝利这种高贵的种性。什么是垢秽的种性呢？比如说旃陀罗啊，这从事杀业的下贱种性。在古代印度啊，尊贵的种性跟下贱的种性是不可以往来的，也不可以住在一起，甚至于走路的时候都不能走在一起。你身为旃陀罗，你走路的时候不能走中间了，你要走在那个马路的旁边，手上拿一个旗子，手上摇铃，告诉大家我是旃陀罗，我来了，你们赶快离开啊。所以这个在古时候呢，这个尊性跟这个下贱种性呢、啊、是分得很清楚的。但阿难尊者希望能够呢方行等持，方呢就是效仿，他希望能够效仿佛陀呢平等的慈悲心，而不谴责是尊贵或者下贱种性啊。这个是阿难尊者的第二个心态，发意言成一切众生无量功德，这是他第三个心态。他希望能够圆满一切众生呢，这个整个共生的圆满功德。因为他今天要是没有起始得到的话，那么这次今天的所有的斋主的功德就有所欠缺。所以他今天是不是能够得到饮食啊，就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好，这个是说明整个阿难尊者拿着钵去赤头佛城应供的时候他内心的三种状态。那么他身体这样三种状态当然是有他的理由了。我们看第三段，他为什么会身体这样的心态呢？就说明他的理由。看第三段，阿难以知如来世尊和须菩提及大迦舍为阿罗汉，心不精贫，敬仰如来开阐无遮，度诸余谤，金彼城隍，徐布郭门，严整威仪，速功斋法。那么阿难之所以能够升起平等心来起食啊，他的理由就是说，因为阿难尊者在过去做佛陀侍者的时候，他曾经知道呢佛陀啊呵责过须菩提，也呵责过大迦舍尊者，内心啊身为一个阿罗汉啊有不平等的状态。我们解释一下，须菩提的心态啊，他在托钵的时候啊是舍贫从富。须菩提托钵他不到贫贱的家庭去，他专门去找那些住在这些高级豪宅的这些富贵的家去托钵。他认为说啊，你们今天之所以富贵，那是你前身有布施。但是你要富贵人家放逸的很厉害啊，假设不给你们继续修福报啊，你来生就完蛋了，所以你们堕落的可能性更大。所以他赶快要救那些富贵人家，因为富贵人家都是放逸的很厉害。所以须菩提呢就舍贫从富，大迦舍刚好相反，他是舍富从贫。大迦舍每一次托钵都到那些所谓的贫民窟去，他认为说啊，你们为什么这么穷，就是前生没有布施啊，如果今生再不给你们增肥福田了、啊，来生就更穷。所以他特别去贫贱的家庭去乞食。当然佛陀对两个人就叫也呵责了，说这个都是一个法执，对贫富之法产生执着。你看这个维摩经啊，就讲到一件事啊，说维摩诘经是呢，有一天呢，这个须菩提来到这个富贵长者家，因为这个维摩诘也是大富长者，维摩诘就出来了，说尊者你想干什么？须菩提说我要乞食。维摩诘就把这个钵拿过来，但是维摩诘把这个钵拿过来以后，并没有给他饮食，他问一个问题，他说须菩提啊，你应当知道啊，心不等故法不平等。他说你在乞食的时候心不平等，你执着这个富贵人家，所以不平等，有所偏袒，所以法不平等哦。法不平等的缘故呢，这个布施法不平等，我把饮食供养给你，我的功德也就不圆满。 这个时候须菩提听了又很害怕也很惭愧啊，就把这个钵放了就要走。那么这个维摩诘经师说，你不要走不要走，我把饮食盛完了你再把钵带走，就把饮食盛了再给须菩提。那么须菩提很害怕就赶快离开了。也说明这个整个阿罗汉呢，他的内心是我空法有，他对法还是有所知取的啊。有些对贫穷人，有些对富贵人是有所知取的。那么当然这种知取的情况就使令这些阿罗汉的功德不能够广大圆满了，所以佛陀就喝止。那么阿难尊者身为侍者，他也就看过佛陀这样的喝止呢，他就觉得啊，他应该避免这种情况。所以他亲仰如来开阐无遮度诸一半，所以他就很仰慕佛陀呢所开示的无遮的平等法门。他说我一个出家众，我不应该臆设立场，我不应该有所拣别的，我应该以平等心啊，一家一家一家的起示，随顺因缘，这样子才能够超越众生的怀疑跟诽谤。你看维摩诘居士就诽谤呢，说你心不等故，法不平等，法不等故，这个功德就不圆满啊。那么这个时候阿难尊者希望能够远离这种不平等的诽谤，所以他就呢金笔成黄，席壁郭门，严整威仪，数功在法。那么因为他平等的起始，他就一步一步来到了城隍。城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城外的土坑，就是古代的城的外面啊有水的叫做护城河。为了保护这个城啊，不让别人来攻击侵略啊，就有护城河。但是没有水的呢叫做土坑，挖个土坑。那么这个土坑呢就是城隍。那么因为这个阿难尊者从外面回来，这个时候经过慢慢慢慢已经走到了四罗华城的城外的土坑，也就是说他即将要接触到城门，而且缓步的走到的郭门，就是城的正中的大门叫郭门。所以他慢慢的走到四罗华城的土坑，乃至于慢慢的走到的大门，这个时候他整顿自己的威仪啊，以严肃恭敬的心来行这个平等的斋法。这个是整个啊阿难尊者他整个起始的过程。那么这段的经文当中呢，藕益大师的注解有一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啊。藕益大师说，在古代的注解啊，对阿难尊者的平等喜行持是很有意见。古德的注解说啊，阿难尊者为什么堕落呢？主要的原因就是阿难尊者他不拣别，贫贱种性，他认为他不对。你看你就是不拣别贫贱种性，所以来到了这些摩登前女的家庭，来到那些淫女的家庭，所以你才堕落嘛。藕益大师说啊，这个古德的注解的责难是不合理的。他说身为一个这个比丘呢，平等喜持这个法是佛陀开导没有错，错不在平等喜持，错在阿难尊者后面说的一向多闻为前道理，他的心做不了主。问题不在平等喜持，问题是阿难尊者他出家12年，他没有好好的调伏他的攀缘心，问题在这个地方。这个平等法门我们解释一下啊。我们刚开始学习佛法不会平等，平等你就没办法修学。我们刚开始的时候面对恶念啊，是用善法来对治，以善破恶。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要远离恶因缘啊，安住在身团，我们一定要怎么样有所取舍。但是你慢慢的慢慢的你的烦恼慢慢调和以后，你要知道你的真正的目标是要入平等法界，入不二法门。为什么？因为你的心量才会广大。所以在维摩诘经里面，在本经的后面也会说过啊，一切法是缘起性空的。所以我们刚开始会觉得哦，这个人是好人，这个人是坏人，这个事情是对，这个事情是错。我们刚开始善恶分明的， 但是慢慢你会觉得好人当中也有坏的一面，坏人当中也有好的一面，好的事情当中也有不好的存在，不好的事情也有好的存在。所以后面他会说啊，一切法是染尽和合的，看你用什么因缘来面对，往往危机也就是一个转机。所以当中呢，就使令整个菩萨的法执慢慢的淡薄，用平等心来面对一切。因为我们今天我们讲大乘佛法都有个大事啊，大乘妙法莲华经、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个大事啊，简单的说就是平等才能够称为大。当然阿难尊者也就是希望能够祈求广大平等之心啊，所以他就强迫自己以平等心来应供。那么维大师说这样是值得赞叹，这个方法是对的，只不过他的妄想没有除掉，所以就遭受了灾难。好，那么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要把这个是非啊，要把它厘清。好，我们看第三段的淫事误堕啊，他们阿难尊者因为他平等起时啊，他没有做一些鉴别，也就来到了这个隐隐的地方而一时的堕落。我们看经文，尔时阿难因起始气经历淫事遭大欢恕，摩登伽尼以娑毗迦罗现梵天咒摄入淫习，淫功伏没将毁戒体。那么阿难尊者因为他曾经看到佛陀赞叹平等不二的法门，所以他觉得应该要修学这样的法门，也就不鉴别贵贱，那么就以这个平等心来次第的行起。那么因为这个因素呢，就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走到这个隐隐的处所。那么隐隐的处所结果呢，遭到一个非常广大的幻术。这个幻术呢，就是它是一种咒术。那么这个咒术呢，能够使令一个人的内心啊产生迷惑，而失去一种正常的心智，所以叫做幻术，会让一个人产生迷惑啊。那么它是什么过程呢？说是摩登伽尼以娑毗迦罗现梵天咒摄入淫习。那么在摩登伽尼经里面提到说啊，阿难尊者他因为次第行起慢慢走到淫事的时候呢，这个摩登伽尼啊在远远的地方呢，他就看到了阿难尊者。那么阿难尊者有记住32相的庄严，而且他跟摩登伽尼有500世的夫妻的恩爱。所以这个时候因缘和合啊，摩登伽尼对阿难尊者产生爱染之心。所以他就禀告他的母亲说啊，他希望以阿难尊者为他的丈夫。那母亲说呢，这个阿难尊者啊，他是一个出家众啊，你不能嫁给他，不可以。摩登伽尼说，那我要不以阿难尊者为丈夫呢，我的生命就不能相续了。所以这个时候他的母亲没办法了，就以这个娑毗迦罗的这种大梵天咒啊，那么把这个咒呢加持在毛巾上面，那么盖在饮食呢，就给阿难尊者来受用。阿难尊者一拿到饮食的时候就中咒，中了咒以后呢，精神恍惚啊，如痴如醉啊，说心中了知呢，但是无力抵抗。他心里面很清楚，就像喝醉酒一样，心里面很清楚，但是身体做不了主了，就精神恍惚了。那么娑毗迦罗呢，是一个外道的名称，就是当时的96种苦恨外道之一啊。那么他们这个整个外道传承当中有一种大梵天咒，就是用这个咒来迷惑阿难尊者。那么阿难尊者被这个咒迷惑以后呢，他的整个妄想就启动。那么阿难尊者随顺这个妄想而转的时候呢，就摄入了这个淫事之中啊。摩登伽尼就用淫逸心呢来抚摸阿难尊者的身体啊，这个时候阿难尊者呢将毁戒体，即将要毁破他的内心的清净戒体。 那么这个将毁戒体这一段呢，藕益大师做出了三种说明。第一点，说是这个地方的将毁戒体呢，是摩登伽尼以幻术来迷惑阿难的，而不是阿难自己啊故意的毁幻戒体，他是做不了主的，他是被动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本身并没有犯罪的动机，不是他故意的，这第一个地方我们注意第一点啊，所以他内心是清净的啊，只是他做不了主的。第二个，就在这个时候呢，阿难尊者他就意念佛陀，因为他的戒体毕竟还没有毁破，所以他心中还有一份正念，他就意念说啊，如来大慈啊，您不救护，佛陀的慈悲啊，为什么不赶快救护我呢？那么因为这样就招感佛陀的救拔，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他这个时候将毁而没有毁戒体啊，他还有这样的正念啊。第三点，阿难尊者在这个时候其实是视线凡夫，因为有注解说阿难尊者在刚开始是正的出国，藕益大师说呢，从将毁戒体这个四个字可以看得出来，阿难尊者是个凡夫，因为出国圣人有道共戒，怎么会将毁戒体呢？既然是将毁戒体，也就是说假设佛陀没有来救拔，他就要毁破戒体，这叫将毁戒体。所以看得出来，一个当机众人阿难尊者是事先是一个凡夫的。那么在这样的紧迫情况呢，阿难尊者的戒体啊，释放一种皈依佛陀的信息，就是如来大师您不救护。好，那么这是整个阿难尊者堕落的整个过程。看第二段，神咒护摄，那么这个以下说明佛陀产生的行动，他的救拔行动。这当中有三段，第一个大悲见悟恒不妄念，第二个放光说咒表示密因，第三个闻思往救破邪归正。先看第一段，如来知彼因数所加，灾必贤归，王及大臣长者居士既来佛所验闻法要。那么身为佛陀，当然他那个时候是在波斯匿王的王宫应供了，但是佛陀的心的确不可思议，他同时在应供的时候啊，他那一念即空即假即中的心啊，他能够知道阿难尊者已经被咒术所控制，那个大言尽智啊，了了常知的那种大言尽智啊，他就知道了。知道以后呢，他采取什么行动呢？斋闭贤归。那么用斋以后呢，就马上归回祈梵精舍。那么这个在佛陀的一般的常法是很特别，佛陀一般来说只要应供完他一定要说法，但今天呢，应供完以后马上就回去没有说法，所以这些经常跟随佛陀的国王大臣居士们就知道今天一定有特殊的状况，佛陀应该会说很特别的法门。所以说呢，佛陀一回到金色呢，这些国王大臣长者居士呢也一起回到佛陀的金色，他们知道有事情发生了，他们知道佛陀因为这样子将演大法。那么这个地方的经文当中最值得注意，藕益大师呢特别发挥的就在这个如来知彼因数所加，这个知这个地方，说什么叫知呢？藕益大师说就是了了常知不可昏昧，叫做知。藕益大师说呢，整部楞严经讲的三减半就是在发明这个知，这个知就是我们帮我们把这些生灭的无穷无边的妄想都把它拨开以后，你看到你内在的清净本然的本来面目啊，那个就叫做知，也就是禅宗所说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那个知啊。那么这个知知这个字啊，是我们每一个凡夫要赶快找到的一个本来面目。那么当然如果佛陀只有知，那么是不能用啊。佛陀之所以救拔， 那必须有怎么样众生的有感，佛陀才能够有意，还必须有阿难尊者在将毁戒体的时候，他意念佛陀如来大慈，临不救护。所以我们讲感应道教，身为阿弥陀佛，他的心啊是无所不知的，但是他不能主动救拔你，我们要意念佛陀，佛陀才能够产生行动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如来知彼因住所加，这个是佛陀主动的部分，但是他斋闭贤规以后，那必须有阿难尊者的意念才能够有所行动啊。所以这个经文大家把它厘清啊。好，我们看下一段，放光说咒表示密因，以此世尊顶放百宝无畏光明，光中出生千叶宝年，有佛化身解迦福座，先说神咒。那么这个时候呢，以此世尊，那么这个时候佛陀回到了奇环金色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呢、就安坐，安坐以后就入定。那么入了首楞王三昧以后呢，他头顶当中呢就放出百宝的光明。那百宝的无畏光明呢，这个地方表示佛陀的根本智，也是佛陀的我空法空的智慧，破除一些执取的智慧。那么这个光明当中出现了千叶宝莲，这个千叶宝莲就表示十法界理具四照实如是的千如之法，也就是我们说的假观啊。十法界的因缘果报叫千叶宝莲。那么佛陀的空假二观的智慧当中呢，就在光中，在宝莲当中就出现一个化佛。这个化我是怎么有呢？是由佛陀的根本智跟厚德智所成就的。那么结交福座呢，就先说楞严神咒。那么也就是说，整个楞严咒呢，是从佛陀的清净的心中啊显现的空假中三观的摄受所成就的这个咒啊。这为什么说表示密因呢？放光说咒，也就是我们整个修学六波罗蜜我们应该记住的一个心态，就是你应该什么心态来修习六波罗蜜呢？就是用即空即假即中的心态，这也是一切佛陀能够成就功德圆满的一个密因啊。看丁山，文殊往就破邪归正，是文殊师利将咒往复恶咒消灭，提将阿难及摩登伽归来佛所。那么这个时候佛陀说完咒以后呢，就马上命令文殊菩萨呢拿着这个咒语啊去救阿难尊者。那么文殊菩萨把这个咒宣说出来以后呢，这个邪咒就消灭了，消灭以后阿难尊者就如酒醉初醒了。那么这个时候文殊菩萨就把阿难尊者跟摩登伽里两个人啊，这两个颠倒的心啊就醒过来以后呢，就一同的带到佛所。那么这个地方的破邪归正呢，回大师说说是邪不胜正。为什么邪不胜正？外道的邪咒是一念的妄想显现出来，佛陀的神咒是一念的清，从真如本性清净心显现光明，显现莲花而先说出来，那是从真实的心生出来，所以真实能够破除黑暗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破邪归正的一个情况啊。好，那么到这个地方，我们等于是把整个啊一部经的序分啊，包括通序别序都说完了。我们下一堂课就讲到正中分。好，向下闻察，复再来回向。